29章是先知耶利米啊给被掳之地的人写的信啊，显然在这段时间哈，耶利米写了不止一封信啊。那这一章里面很详细的把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写在这里，那读到后面就知道哈，来来往往又有好几次，被掳之地的假先知又写信回来啊，控告这个耶利米，鼓动人哈去。逼迫耶利米啊，耶利米又写信回去揭露这个假先知的这个真面目让人警醒啊，不要听从这些假先知的这些话哈。那前面这一大段哈，是在第1节一直到这个第23节哈，这一大段是其中的一封信。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被掳之地的人啊。要有70年等候哈、要生存在被掳之地的人的角度哈、来看待这一段的信息，对他们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他们没有听到先知讲了70年的时候哈、他们心中可能存有盼望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会把我们带回去了。尤其有些假先知说哦，2年以后这些人就回来了，所以他们又知道说哦，耶路撒冷来人了，这个西底家王派了使者，两个使臣来。跟巴比伦王办交涉了啊，他们这个心中的盼望又被眺望起来了哈。好，经过这个协商，说不定我们这次哈就会回去了哈。所以很多人是带着这样一种期待的心情，但是没有想到哈，先知借着使臣递信来说，你们不要这样想了啊，你们安下心来，在这里栽种。建造房屋，生儿养女，娶妻生子啊！你们要专心做这个事情，而且心放下来，不仅居住在这地方，而且要为当地的人祈求祝福，为这个城的人祷告耶和华神啊，让他们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是跟他们的期待应该是很大的差别啊。但是呢，重申啊，耶和华借着先知又重申说。你们吃这个苦啊，不是为你们的好处，是让你们在末后有指望。耶和华再次很恳切地告诉他们，在第11节哈，我向你们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啊，要让他们相信。所以，他一方面他们深受痛苦啊，但是呢，神又让他们心里一定要清楚，神是爱他们。他们受的苦不是因为耶和华要惩治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犯罪。那这个信息很简单，但是。需要花时间，整整70年的时间，不光他们这一代人，包括他们的儿女、孙辈，都要去慢慢的去 digest，要把这个信息深深的这个印在自己的心中啊。所以这一方面哈，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哈，与我们今天所遭遇的各样的事情哈境遇去 relate 啊，耶和华的慈爱是不改变的。那当我们的经历跟这个有一点差距的时候，我们来思想啊，神让我们体会如何来体会他的慈爱。另外这两章啊，从28章开始啊，讲出很多很具体的一些的假先知的名字，提到他们的名字，而且讲出他们的结局。28章是那个哈拿尼亚，他开始发预言、假预言之后，2个月神就击打他，他就死了。那这一章呢，有另外3个人，一个是哈拿西底家啊，这个西底家不是西底家王啊，是另外一个在被掳之地的这个假先知，这是从21节到23节，特别讲出这2个人啊最终的结局啊是要被巴比伦王用火烧死啊。24节到32节啊，又讲到另外一个人，这叫示玛雅。这个示玛雅就是从被掳之地写信控告耶利米的那一位啊，那神也要审判他啊，审判他和他的后裔啊，所以这2章里面我们也看到哈，假先知啊，神是很严厉的降罚给他们。一方面哈，这个神借着先知反复的强调说，你们被掳啊，因为这是被掳之地的人读到的信息哈，反复强调说，你们被掳这件事情是我做的。是我差你们去这个来这个地方的啊，这件事情是出于我啊，这件事情至少反复了4次哈。第4节说哈，他说这个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 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人的人如此说。所以这是被强调出来的一个信息，特别强调，特别让他们清清楚楚毫不含糊地说，不是这个巴比伦人呢，不是尼布甲尼撒王，是我，是我使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看到没有啊？特别强调哈，是耶和华，出于耶和华的这件事情啊。第14节，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我赶所赶你们到的那各处召集回来啊。第20节，所以你们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从耶路撒冷打发到巴比伦去的，当听耶和华的话啊。所以反复的让他们再次啊，这个听到这个信息啊，他们今天的境遇是神放在其中，同时神又强调说，我是赐平安的，不是降灾祸的，我向你们存的意念啊，是让你们在末后有指望，在第十一节。所以这两方面的信息同时很清楚无误的向他们再次来传扬的时候啊，让他们心思真的是能够沉下来啊，去思考为什么啊，有这样一个爱他们、保护他们、大能的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还会经历被掳呢？为什么神让他们经历这个被掳呢？哈，真的是让他们更深的去认罪啊，反省自己。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经历，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所以这是一方面，被掳之地的人一定要听清楚的一个信息哈。第二方面，我就在思想这个第七节哈，在这个被掳去的地方，他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要为被掳所在的城市呢去祷告啊，逼迫他们的人要为他们祷告啊，掳他们的人巴比伦不客气的啊，会杀他们的，连他们的君王啊，最后这个西底家啊眼睛被挖掉，带到巴比伦去哈、啊，而众子都被杀死哈、啊，这些人不是这个良善的人，这些人不是这个和气的人哈、啊，对他们不客气的哈、啊，被掳的人呢要为掳他们的人啊，他们当地的人。去祈求平安啊！第七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新约的时候，主吩咐门徒说：“不要只爱爱你们的人，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哈，那这个信息呢，在旧约里面，这里也是同样的。为掳他们的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这是神要求他子民去做的事情，不需要反抗，不需要抵挡，在被掳之地组织这个地下党啊、地下组织啊，怎么去反抗啊，怎么去争取自己的权利啊，不是，这不是他们的要做的事情，他们做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在神的面前去悔改，在神的面前去安静等候，做他们当做的事情，该建造房屋建造房屋，该耕种田地耕种田地，娶妻生子哈，儿女在这里生养众多，然后盼望等候70年以后时间到的时候，神再带他们回去，同时为当地的人祈求祝福。所以没有要求他们用政治的手段去反抗啊。今天我们也是，我们可能这个环境对我们越来越逼迫，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客气哈。但是我们做的不是用政治的手段去打回去啊。去抵抗、去抗议，没有这样啊！这不是神的子民、神的儿女当有的样式啊！我们是要发声，在社会上要把神的声音、神的真理要宣扬，但是呢，不是用政治的手段啊去抵抗。讲到我们更personal 哈，我们教会所经历的哈，发觉两三年过去了，两三年前所发生的事情哈，我想还对我们多多少少会有影响哈。但祈求神哈，让我们相信哈，这是出于神。我们安静的等候在神的面前，去思考、去寻求哈，神让我们所经历的，其中我们自己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哈？不要怨恨。我发觉有一些弟兄姐妹心中还会有一些的这些过去经历的事情啊，以及当中的一些人啊，心存一些的埋怨、怨恨啊、苦读啊，这些是。没有益处的啊！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心中啊真的是能够转向神啊， 学习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经历的这些事。
今天早上牧师放了一首诗歌，好像听过，但是没仔细读过那个歌词。早上这样看了，哎，我觉得好喜欢那个歌词啊。他讲说，当黑夜没有尽头，我抄了几句下来啊，有没有抄？大概也不完整，但大概就是说，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试炼中，人向主歌唱。我觉得这个很 match 我们今天的信息。我觉得今天的信息就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当黑夜没有尽头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是爱我们的。为什么在试炼中，我们仍然可以向神来歌唱？特别是当这个黑夜、这个试炼是出自神的管教的时候，我想大卫，我觉得好像是最明白这一点。大卫他就说过，他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在他有丰盛的怜悯。那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使他们被掳，他们被掳前，神叫耶利米不要结婚，好像那个时候结婚生孩子不是一件好事，因为会有吃很多的苦。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就鼓励他们要去结婚，要去生孩子，这就代表了他们开始会有安定的生活了，不会再有那些苦难了，所以可以就是生养孩子了啊。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他们被掳是好事。然后在第十一节那一边，十一节我觉得是很熟的经文。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以前读这一句就是读过去就是这样，不大知道他前后在讲什么，上下文在讲什么。你现在把它放在这个 context 里面，神对他们所怀的意念，我觉得他指的就是被掳的这件事情。神使他们被掳，其实是要赐他们平安。英文或者另外一个中文翻译他是说，我知道我为你们定的计划我计划给你们兴盛，不是加害你们。反正在神的管教当中，我们可以兴盛。那我觉得这个很宝贵，这就跟我们讲，当我们愿意服在神的管教之下的时候，其实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兴盛的，我们是可以兴盛的。但是不服神的管教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常常会想到我们现在的状况，特别是这个疫情，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管教吧。那我们什么样叫做服在神的管教之中？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我们该戴口罩就戴口罩啊，然后能够少去人多的地方就少去啊。我觉得这个是好像是最直接可以想到的。我觉得美国人，我是觉得好像是不服神的管教的。虽然大部分的人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戴口罩啊，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心里面好像是不服的。因为当这个疫苗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个新闻，有一个州他们就烧口罩运动，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 follow， 但是他们心里面其实是不服的。我觉得这个有很大的影响。当你服的时候，你从中可以得益处，神可以兴盛我们。当你不服的时候，心里面就是苦读，然后也得不到什么好处，得不到什么益处。像现在我很担心，最担心的就是印度的这个变种啊。我早上查了一下，现在这个疫苗对英国变种、对南非的变种，好像他们有证据是挺有用的，对印度的变种好像还没看到。我觉得当我们服在神的管教之中的时候啊，我不是学这种生物啊什么，但是我直觉觉得，这个变种什么时候出来最有机会最大，就是在打过疫苗的人身上。我觉得这就好像是我们每一次医生给我们开抗生素就一定要吃到完，因为你要是身体里面有抗生素但是没有完全杀掉那个病菌很可能就会变化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是美国人现在要开放，要我觉得现在还好，因为他只是 outdoor 的时候说可以不要戴，但是 我觉得当这个病毒进入到打过疫苗的人的身体里面，即使它有抗体，把它抵抗下去了，但是其实也增加了这个病毒变种的机会。所以我现在是比较担心这个印度变种究竟有用没用。要是没用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个维持现在的 pattern 还要一段时间。
呀，关于这个疫苗啊、病毒啊这些事情哈，我们不是专家啊，我们只是看到新闻啊，听到这些一些的说法哈，可能不一定准确哈，对，但是这个意思是对的啊，就是我们伏在神的手下，但是呢，也不要担心惧怕哈，不要让这些的不确定的事情哈，让我们好像什么也不敢做、不敢动哈，这些事情也真的是都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嗯。
刚刚华媒讲那个印度的变种东西啊，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在 New Jersey Rutgers 大学有一位印度人，他是那一方面的专家，结果他去回印度探望他生病的岳父，结果他中了，然后死了。但他去以前已经打过2针了，所以印度这个变种很可怕。大家想不到说他是专家啊，他是研究这个传染病专家，他要打2针，他只是去印度探望他岳父，就被感染了，然后不久就死掉了。耶利米29章有几段不太容易懂，我们读从第1节一直读到15节还可以，诶，从16节到20节又冒出这一段来。16节说，所以耶和华论到做大卫宝座的王和住在这城里一切的百姓，就是未曾与你们一同被掳的弟兄，一直讲到20节。后来我反复思想，哦，原来这一段是指，可能是指586 BC 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第三次攻打耶路撒冷，把最后西底家跟王跟那些人全部掳去那回事儿。圣城就被好像攻打了2年吧，最后里面有瘟疫，有饥荒。换言之，神叫耶利米在这边又讲了一次，你们还有征战会来。另外一段是24节到29节，这一段讲了很多人物，很杂哦。后来原来是有一个人叫做示玛雅，他写信给西番牙，叫西番牙来指责耶利米。结果呢，西班牙就把这个信给耶利米看，原来是这一段。但我读的时候发现，在23节有一句话啊，他讲到那两位假先知亚哈跟西底家的时候，他提到说他们在23节啊，行了丑事与邻舍的妻行淫，又假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们的话。下面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意思就是说，神知道一切，神也可以为他们来做证，说他们确实做这些事情。这让我们想到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一些事神不知鬼不觉，其实神都知道，没办法隐藏。假先知冒神的名讲话，讲得让百姓觉得不错，2年后我们就回去了。真先知说 no，你们要被掳70年。在那边好好过日子，娶妻生子，这种话人家不太愿意听，要待70年，待2年还可以啦。我就想到当初我来美国读书的时候，很不习惯，头2、3年都想回台湾去了。但我想，因为我家人都在这里了，我大姐来了，我二姐、三姐都来了，我回去干嘛？现在想起来已经待了45年了，但还感谢神，我在这边信了耶稣，神知道。神知道为什么把吴某人带到美国来，让他信耶稣。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掌握，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但是神都知道，神看见这一切，神可以作证。这给我很大的鼓舞。特别我们在这个时代，很多事情我们不晓得怎么会发生，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我们只要信靠他，就像在10到13节，耶利米。跟那些被掳的人说，我们的神是赐平安的意念或者是计划。刚刚华美讲过了，让我们幕后有指望。那我们能做的就是祷告神，神必应允；专心寻求就必寻见。 我们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里面，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这是末后的指望，蒙福啊。我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一位大三的学长找我，他拉我去查经班呢，去教堂，我不去，一直到他大学毕业还找我，他说吴某人，我为你祷告了两年，为什么你这么顽固？他说我继续为你祷告，想不到五年后我在美国纽约信的耶稣。回想起来，神都知道，神把我们的路铺得好好的，实在感谢神的恩典。
我今天读这一章第一节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好像耶利米挺多管闲事，你都受了那么多罪了，人家都骂你了，你还要跑去给那些被掳的人写信，你何苦来哉呀？但是呢，正说明这位先知忠于神，神叫他给那些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写信，他就听命了，并且这封信是由在王室里面工作的人带去的。第三节，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以利亚撒是26章24节的那个亚西干的兄弟，也在王室工作。看来耶利米跟王室里面有一些上层人物，他们的关系很好，因为这些人相信耶和华神的话，他是托上层人士把信带到巴比伦去的。据我查，这些人就是耶哥尼亚，这些人被掳是597，现在呢是594。为什么他要写信？因为刚才吴长老讲的，耶和华说，我知道一切事情，就是有一些被掳去的那些假先知散布了一些假的信息，就说巴比伦国马上就要没有了，我们就要回去了，结果就使得有一些人起来造反，在当地造反，引起了一些变动。耶利米就很担心这些被掳的人，就神就让他写信，他就顺服了。这个信如果不是来自神，那我们就要说耶利米太大胆，但是既然来自神，就是说神叫这些人末后有指望，但是有一条，你们要顺服，你们要听话，你们要在那里安静下来，你们要在那里为当地求平安，为当地祷告，就像我们华人一样，现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是神带我们来的，那我们就要为我们现在所住的城市，所住的国家祷告，使这里的人能够回归神。我是觉得第十一节我们一定要连着后面看，就是神叫人末后有指望，但是人也要做事，你们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专心寻求我，必寻见。再一次十四节强调，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我是觉得神他说话不是轻轻呼呼的一句话，而是神一再的强调，神是负责任的神。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赐平安的意念，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我们服在神的旨意之下，不要自己去乱扑腾。后面呢，第十五节，你们说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先知，哦，这句话什么意思加在这里？因为十六节马上他就讲到那些没有被掳的人了，加上十五节，我体会就是耶利米说，你们说 耶和华在巴比伦为我们兴起了先知，这些先知对我们有些新的指示，你们不要再自欺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警戒的话，耶和华没有在巴比伦为你们兴起先知要说什么话，你们千万不要自欺欺人。所以底下就接着说，对那些没有被掳的人是提到两个人，刚才你们都提到了，所以可见他们完全没有服在神的管辖之下。所以神的话非常慎重，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我是觉得耶利米心里很有底儿，因为他的话不是从他来的，是从神来的。施玛雅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也心不甘啊，写信回到耶路撒冷，叫这个祭司西番雅来处置耶利米。可见那个时候矛盾是非常大的，但是呢，祭司西番雅29节把这信念给先知耶利米听。他们从巴比伦寄信到耶路撒冷，耶利米不会知道的，但是这中间都有神的手在掌管。这封信又使耶利米知道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耶利米再次警告那些被掳的人。我从这里我就感觉到神确实耐心，也确实怜悯。就在这种情况下，一而再再而三的和神对着干，甚至和传神话语的先知对着干，但是神还是怜悯，还是让耶利米再写信告诉他们说这个是玛雅，神没有差遣他，他是说谎言，他得的惩罚是什么呢？32节，施玛雅和他的后裔，他必无一人存留在这民中，也永远不能够再见神要赐给百姓的福。我是觉得做神的仆人他就应该为神说话，而这三个人虽然是宗教上的领袖，他们不为神说话，他们最后遭遇的那就是非常的悲惨。在这个地方真正让我们提醒我们不要背叛神，因为神是造我们的，是爱我们的，是一直为我们怀着和平的意念的。我觉得这个读这个历史的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就想到我们自己那个里头那个刚硬啊，就来自私自我的看法，我的判断，我的感觉常常就会出来。这里真是教训我们，神说知道的是我，做见证的也是我，这两句话我觉得我们要心服口服，服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
神借先知耶利米啊，传递很清楚的信息，就是让被掳之地的人顺服，服在神的带领甚至管教之下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是一个进入真实的平安，蒙受真正的赐福的过程啊，有信心，有耐心去等候神的时间啊，感谢主。